英国军情五处警告中共女间谍渗透国会，洪都拉斯新总统就职，邀请蔡英文出席。中共武警高官彭京堂任驻港司令，新疆模式可能在香港复制。中俄谍报威胁日益增加，丹麦情报局要政府当心。北韩一个礼拜之内射两次导弹，美国财政部制裁七名人士同一间企业。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14号礼拜五，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3号英国议会接到重磅安全警报，情报机构军情五处警告英国议会，一名中共代理人已经渗透到英国政界，引发英国政坛震动。根据军情五处的信息，在英国华人圈知名度颇高的伦敦律师李晶驹已经长时间受到英国安全部门的监视，他被控通过赞助工党国会议员加德纳办公室，企图影响曾经是工党党魁的霍尔宾盟友和其他议员。军情五处向所有国会议员发送警告备忘录，说李晶驹代表中共统战部从事秘密的政治干预活动，任何同他联系的人都应该注意他和中共政权的关系，他企图在英国政治当中推动中共的议程。李晶驹一直致力于为英国政党、国会议员、有抱负的议员和政界新秀提供资金捐助，包括代表外国国民向政治实体捐款。其实上述活动是他和中共统战部秘密协调进行的。根据英国传媒报道，李晶驹向前工党领袖霍尔宾的盟友加德纳议员捐赠了20万英镑，他的仔还在加德纳的办公室工作，他向工党捐赠了几十万英镑。此外，李晶驹的公司还在2005年向自由民主党捐赠了5000英镑。在保守党的金马伦任首相期间，他似乎亦都同他建立了良好关系。加德纳表示会同安全部门密切合作，处理同国家安全相关的事项。李晶驹的仔已经在礼拜四辞职。保守党前领袖施智安爵士曾经因为反对中共迫害人权而被中共制裁。他说军情五处已经同议长先生取得联系，而家警告国会议员，一名中国政府特工在国会非常活跃，他同一名国会议员合作，显然是为了颠覆这里的政治议程，应该将这一位李小姐驱逐出境。他要求下议院吸取教训，进行相应的改革。BBC 记者科雷拉分析说，对军情五处来讲，就某个人发布警告的举动非常罕见，表明长期调查让他们的担忧达到了认为现在必须行动的程度。近日，中共武警部队原副参谋长彭京堂获习近平任命为驻港部队司令员，这个是第一次由武警将领担任驻港解放军司令。有分析认为，日后驻港部队的功能会从宣示主权变成维稳，不排除反恐突击部队在香港复制的可能。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礼拜一在礼宾府欢迎彭京堂来港，他表示相信驻港部队在彭京堂领导之下，将会同港府携手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等。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安所副研究员施建宇向美国之音表示，在2019年反送中示威浪潮的时候，北京就想要派遣武警部队进入香港维持社会治安，只是后来可能受到国际社会的压力，受到各方的质疑，没有真正敢明目张胆地将武警部队送入来。不过武警部队应该已经纳入了香港部队的编制里面，所以现在这个发展并不令人非常惊讶。在新疆，武警是反恐主要力量。2009年造成近200人遇难的新疆75骚乱，武警亦都参与镇压。中国独立政治学者陈道银说，稳定压倒一切，武警有些似党卫军， 选派曾任新疆武警总队参谋长的彭京堂到香港出任驻港部队司令员，是为了发挥他在新疆维稳的经验。有分析认为，虽然香港先后实施港版国安法和改变选举制度，但彭京堂到香港任职反映北京仍未能放下心头大石。史建宇认为，北京对香港的精英没有任何信任，因为这些人讲一套做一套，今日可以从北京的角度讲说话，明日完全可以倒戈。北京对于香港纪律部队甚至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等所谓精英的忠诚度亦都有保留。邓炳强这一代的人，北京迟早会将他们淘汰，毕竟他们是殖民地政府留下的一批人，北京只是暂时用他们，他必须透过自己的人，尤其驻港部队来作一个平衡。而维稳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搜集社会情报，这一位新的指挥官是否会同国安处的人共同合作，对香港社会进行全面穿透，搜集各方情资，特别是政治精英之间的一些信息，这个都可能是未来发展的方向。12号，美国国务院的海洋与国际环境暨科学事务局公布一份47页的研究报告，当中驳斥中共的南海主权主张，呼吁中共政府停止在南海从事非法及胁迫性的活动。这份报告是2014年一项驳斥中共南海九段线研究的更新版。这里提及的公约是指1982年签署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而中国已经批准公约。这样中共是依据什么来宣称对太平洋上的那些无主岛屿拥有主权呢？时评人蓝雪认为，都是基于完全站不住脚的逻辑之上的。他的做法很简单，就是找一些渔民回忆一下他的爷爷的爷爷，爷爷的爷爷到过那些岛上去钓过鱼，奶奶的奶奶，奶奶的奶奶到过那些岛上去采过药，所以说这些岛的主权就属于中共了。按照这种逻辑，美国是最早送出太空人登陆月球的，能不能够说月球属于美国的领土呢？所以这种逻辑根本就站不住脚的。更有甚者，在南海将许许多多的礁石进行扩充扩建，最后变成人工岛，然后宣示主权，甚至宣示这些人工岛最周围的海域的主权。蓝雪仲提到，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曾经主张，南海上的这些无主岛屿应该同周边这些国家一起开放合作，利用海底资源。但是随着中共军事经济越来越强大，他就拉下面具，露出本来的强盗嘴脸，直接用胁迫性手段向国际社会宣示他在这些区域的主权，赤裸裸地将真面目显示到国际社会的面前。13号，丹麦情报局警告政府需要留心来自俄罗斯、中国、伊朗等国家日益严重的谍报威胁，另外亦要注意各国在北极圈内争权夺利的行为。路透社报道，丹麦安全情报局局长亨利克森在一份报告当中指出，近几年来针对丹麦、格陵兰还有法罗群岛的外国情报搜集活动有所增加。由于北极的地缘位置越来越重要，中俄还有美国都在争夺北极的天然资源、海上航路权、军事和研究战略点。报告亦都指出，中俄伊朗正不断尝试与丹麦的学生、研究人员或者是公司接触，企图获取丹麦的科技和研究资讯。丹麦在国际舞台上的积极参与，日益增长的全球化，各国竞争趋势，再加上丹麦社会普遍的开放性、数码化程度、科技层面的高度知识，这些因素导致丹麦成为外国情报机构眼中有吸引力的目标。而丹麦军事情报局前局长芬森，去年12月8号因为涉嫌泄密，在哥本哈根机场被捕入狱，今个礼拜一出庭受审之后还押，如果罪名成立，最高可以被判处12年徒刑。丹麦广播公司报道了详细案情，另外还有三名现任和前任情报机构人员被捕，四人被控涉嫌向丹麦传媒泄露高度机密。目前除了分心还押至2月4号，其余三人都已经获释。 分心在2002年至2007年间担任安全情报局局长 ,2015 年至2020年就担任军事情报局局长，在丹麦是举足轻重的情治单位人员，因此当局大动作查处，被丹麦广播公司描述为史无前例的案件。前安全情报局局长博尼克森认为，丹麦当局反应过度，恐怕会损害丹麦和外国情报机构的合作关系。13号，立陶宛外交部长兰斯伯吉斯表示，中共以非法手段施压立陶宛和在该国活动的外国企业，欧洲必须坚决对抗，否则国际贸易体系将会遭到破坏。金融时报刊登对兰斯伯吉斯的专访，他说欧洲必须非常清楚地明确传达欧洲共同市场不接受中方如此对待，这个是对以规划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体系的试探。他将会在13、14号两日在欧洲成员国外长非正式会议说明中共如何因为不满立陶宛和台湾强化关系而施压骚扰欧洲企业。中共在加大对立陶宛的外交经贸胁迫之后，12月更加扩大对德国、法国等欧洲企业施压，要求将立陶宛自供应链排除，种种非正式制裁手段显然已经超越立中双边关系框架。立陶宛政府说，该国有权同台湾发展商务、文化等关系，一如其他欧盟成员国。兰斯伯吉斯11号透过 Facebook 贴文公开表示，让台湾人以台湾为名不是错误，来自台湾的人希望被称作台湾人，这样完全正常，亦都不违背任何立陶宛的国际义务或者协定。兰斯伯吉斯说，立陶宛没有做错任何事，没有任何不法行为，亦都未违反任何国际义务。中共对立陶宛及各国企业活动前所未见的干扰，显示欧盟及其他地区有必要尽速发展反经贸胁迫工具。法国自1月起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任期6个月，外长勒德里昂12号表示，法国将会领导欧盟推动反胁迫工具，以威胁中共等实施外交经贸胁迫的国家。台湾外交部12号指出，台湾在中美洲的友邦洪都拉斯定于1月27号举行新任总统卡斯特罗的就职典礼。洪国现任总统叶南德兹和新任总统卡斯特罗都已经致函邀请蔡英文总统出席就职典礼。台湾外交部表示，有关台湾出席洪都拉斯新任总统就职典礼事宜，循例将会由总统府统一适时对外说明。卡斯特罗在竞选期间曾经说，如果胜选将会同北京建交。美国官员赴洪都拉斯交涉之后，卡斯特罗阵营随即改口。北韩今个月连续进行两次弹道导弹测试之后，美国财政部12号宣布，根据不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制裁计划，对7名个人和一间企业实施制裁，认为有关个人和企业从中俄购买产品，协助北韩进行导弹试射的军事活动，因此禁止美国金融机构或者个人同他们交易。被制裁的人当中，有4人来自中国东北，3人来自俄罗斯，而被制裁的企业是一个俄罗斯实体公司。这个是拜登首次就军事活动对北韩施加制裁。美国财政部表示，制裁措施旨在防止北韩继续利用海外代表非法采购武器货物。北韩自去年9月起的6次导弹试射都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韩国军方表示，北韩今次发射的弹道导弹比上一个性能更强，说明北韩在度寻求发展越来越先进的武器。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和法国、爱尔兰、日本、英国和阿尔巴尼亚亦都发表了联合声明，强烈谴责北韩试射导弹，并提及完全可核查不可逆的无核化目标。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